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4月24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根据粗略的统计啊，全国目前大约有70几万人的街友是睡在大街上的。那么这个睡大街的问题啊，对于有些州来讲是不能够忍耐的。例如说奥勒冈州就制定了反露宿法，对于游民开罚单并且驱赶。那么不服气的游民还有这些想要帮弱势团体这个争回正义的一些非营利组织啊，他们的帮助之下，让这个事情诉诸了法律诉讼。结果呢，这一路打官司就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现在呢要有9名大法官来做决定。而且呢，案子中也提到了这个游民开罚单哦，这个是违反了宪法的第八修正案。那什么是第八修正案呢？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并且分析这个事情哦，这个诉讼最后可能出现的判决结果对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 Hello， 辣敏你好。
广瑜你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辣敏，
欢迎您来。好，我们请你先介绍一下这个奥勒冈州的这个反露宿法哦，因为也就是这个州哦不让游民睡大街，结果他们制定了一个法律，结果没想到这一路就闹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我们通常知道这个联邦最高法院都是制定当然就是市县，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制定国家的一个根本大法，没有想到这个游民的事情结果闹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介绍吧。
是广瑜，闹到最高法院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游民问题真的是太严重了。像这个事件呢，其实是要回溯到另外一个故事的。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判例法嘛，所以说是它都是有好几个故事在连贯性的讲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先回顾一下，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在美国有个小镇呢，它也是因为这个人口10年内剧增到了就是有10个游民，所以当时这个小镇叫做 Boise， 它这个小镇的市议会就判定说禁止游民在街道、公园等公共场合这个驻扎帐篷，那如果要违反的话就要判轻罪。但是呢，这个小镇有一个游民，他叫 Martin 就诉了这个小镇，说游民是就是在街上，这是权利，如果你要是让我判定我不能在这个街上使用公共区域的话，那你是要违宪的。所以他就上诉到了旧第九巡回法院。那当时他上诉了以后呢，这个就给成功了。正因为当时的成功，所以呢就造成了这10年来一直呢都波及到了这个第九巡回法院所有的范围内的所有城市，大概有1200个城市，包括我们南加州。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也就是今年呢2019年这个俄勒冈州的这个城市叫 Grant Pass， 他想要挑战这个第九巡回法院的上诉法庭的这个判决，当年的这个判决。因为当年这个那个小镇呢，他跟游民达成了一个就是一个算是和解吧，说只要我提供住宿给你，那我就可以我那个这个游民呢就可以就是住在这个住宿里面。如果没有市政府没有提供这样的住宿的话，那么游民是有权利住在公共的这个场合上的。那当时对，所以当时那个小镇他就没有再去上诉最高法院，就变成了这个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这个判决成为了一个最高判决。那就变成了波及到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个法案嘛，一直到现在延续到现在，变成了这样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局面吧。因为当时那个小镇的游民才十几个，可是现在全美啊70万，那我们的加州大概光洛杉矶都要超过18万了，那纽约州都要12万了。所以说游民问题已经变得不像当时的那个情况，说解决一个住房，盖两栋房子、三个房子，这些游民就解决了。现在呢，我们加州也是在加紧盖住房啊，希望解决让这些人有住房问题，否则他们就要全部都要大街上去。其实Governor Newsom 啊，还有这个纽约州的州长，他们都并不想要这个游民是没有办法处理的，他们是希望可以去就是阻止这些游民在公共场合的，他们希望就是可以有执法力度去把他们归纳到该归纳的地方哈。但是由于这个第九巡回上诉的这个判决，造成了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房屋， 否则的话，这些居民也这个游民依然是有权利去住在这个大街上、或者是公共场合的。
所以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人睡在大街上，就是因为2019年的判决，第九巡回法院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提供避难所的话，人家就有权利睡在大街上，要不然的话你要怎么样？所以这个就变成了范例，变成全国范围内，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这个提供这种平价房屋啦，或者避难所啦，或者是什么中途之家，如果没有的话，那很抱歉，那人家睡在大街上是正大光明的，所以就
是正大光明的、
okay.
就不违宪了、
啊、OK。
如果你要是去判决他、不让他睡在大街上，你是违宪的。
OK， 好，所以现在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那个所有的游民都可以睡在大街上啊，然后是你是不可以去驱逐他的，否则的话，要不你就是要不断的建筑这个这种他们可以可供他们住宿的民宅或者是房屋，那游民收容所，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有地方可住，他们才可以选择不去大街上。
是 是刚才我讲的现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跑到了奥勒冈州的这个反露宿法，这也就是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最重要的一个新闻的焦点。你告诉我一下，现在这个奥勒冈州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因为这个俄勒冈州他现在向这个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这项诉讼嘛，之前那个城市没有提出，但是俄勒冈州终于提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俄勒冈州他就是这一次的情况，他是在公园出现了大批的帐篷、毯子和厚纸板，就是在一个叫 Grand Pass 这个城市。
Okay.
那市府呢就下令说，好，那这些公共场合的这个露营或者使用任何类型的这种寝具的这些游民呢，我只要抓到你，你就要面临这个295块的这个罚款，那累犯的话你还有牢狱之灾，对，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这个反对市政府的这个街友的律师的这个帮负责人吧，柯兰哈，他叫柯兰，他呢就告诉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说，这些法令在设计上就是让这些无家可归者就是面临没有无止境的罚款和刑期，所以他是帮助这些游民在上在那个跟对抗这个所谓的市政府的，这个俄勒冈 Grand Pass 的市政府，因为俄勒冈 Grand Pass 市政府把这个法案终于上到那个最高法院了嘛，他想要挑战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当年的这个判决。那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加州那么多游民，但是并不代表其他州没有，像俄勒冈州的这个城市它人口只有4万人，但是它有600多个游民，所以在这个居民就开始抱怨，他们也是在这个大街上睡觉啊，大小便啊，所以说是市政府就开始加强执法嘛，但是这个加强执法中又去挑战了游民的权利，那游民的权利又受谁保护呢？受这个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判决的保护。那三名街友对这个市政府做出诉讼，那就是说这个市政府呢，由于这样的一个判决，他没有办法去对这些游民进行这个执法嘛，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市政府他提出向最高法院要进行这个推翻你当初的判决，然后呢这个游民的问题未来希望可以解决，所以说是最高法院呢也是预定6月30号可以做出判决。
OK， 这个里面有好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奥勒冈州对街友开一个人295块钱的罚单，你知道吗？当然我们知道法律是这样子哈，你要有法律就有惩罚，你知道吗？不管是多少钱，它就是一个惩罚。如果没有惩罚，那就是要做怎么讲，叫做 announce， 你知道吗？就是宣告而已。那听与不听，就是只要是法律它就有束缚力嘛。但是问题是对街友开一次295块钱的罚单，这有点问题，你知道吗？因为如果身上有钱的人怎么会去睡路边呢？对不对？还有你开了罚单，他的名字叫街友，他的名字叫做这无家可归的人，你开950块钱罚单，你对街友或者是我们讲到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怎么可能付得起啊？这不是有点好像这个惩罚有点过重了一点了吧？你的看法呢？
市政府他只是制定了这样的规则，说我要罚你295块，但是事实上并不证明说所有的街友他真的是没有钱哈，因为他们很多人他们有钱，他们会去买毒品啊，他们也会去就是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没有钱了。那当然说是罚他295，他是没有钱去付给你这个罚款，所以说累犯你就要去遭遇牢狱之灾啊，累犯你好几次被抓到，然后你也没有付这个钱，或者说你这个第一次钱没有被付到， 那你就是变成一个你的这个欠债嘛，对吧？你欠市政府这么多钱，这都是有这个记录的。
Well, 这个里面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街友或者是游民，他们是有不管是吸毒问题也好，精神问题也好，这个是有的，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是里面确实也有正常的人，他们就是生活上碰到了难题，最后只剩就是睡在大街上。那么如果这些人还被开罚单或者多次被开罚单然后还去坐牢的话，那这些人以后还能够回归社会生活吗？这个开罚单这种东西的话，会不会变成让这些人群以后彻彻底底的成为社会最底层而永无翻身之日啊？你的看法？
实际上这些人他现在只是市政府说要开他罚单，累犯要入罪，但实际上根本都没有开的时候，三名街友已经说了我们有权利，因为第九巡回这个法院的判决说我们可以睡在街上，你凭什么开我们罚单？所以这还没有根本开成啊。但你刚才讲的一点很好啊，就是游民他们不只是这些就是毒品人士，或者说是我们认为的那种他们是糟糕的人呢、啊、或者说这样子，因为很多人呢也有比方说是女性的家暴受害者啦、或者也有这种精神病啊，失业了就没有收入，他没有办法，或者他房屋被法拍拍卖，他没有地方。那有一些是退伍军人，甚至重大创伤后遗症，家里面容不下他。
对，
甚至还有青少年离家出走。
哦，对对对。
对，关系破裂的那夫妻，伤痛过度的，生活无望的，就这什么都有可能。但他们，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坏人，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种种的行为吧，尤其是经历过疫情之后，很多人更是失业没钱，那这样得了精神病啊，或者说是吸毒啊，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以至于这个游民的数量真的越来越多，而且本来是聚集在某一个区域的这些游民哈，不知道广瑜知不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 LA 的这个 county 其实我们非常的大，我们比很多那个全美20个州的人口预算都多，那郡的 supervisor 权力也是非常大的哈，但是他们呢当时的时候是就实在这个 LA 就已经是没有办法，这个钱已经没有办法给他们建更多的收容所了，所以怎么办呢？他就给游民一人发200块钱，让他们去坐公车，他们就到处走啊，所以就跑到了我们华仙达海子更东边啊，不然他们怎么可以跑那么远呢？
Okay.
所以现在就每个城市好多城市都有游民。
是是是 ，OK， 好，但是我要现在这个案子的重点就是你对游民开罚单，这个我觉得值得商榷啊。当然也就是因为值得商榷就要讨论嘛。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来请辣敏跟听众朋友们来报道一下啊，因为我们联邦最高法院里面有9名这个大法官，那大法官里面有自由派的，有保守派的，那对于游民睡大街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目前散发出来讯息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再请辣敏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游民露宿街头被开罚单，那么案子呢达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我想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对游民开罚单这个事情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游民可以睡在大街上啊？是因为这个当年在2019年的时候第九巡回法院做出的一个判决，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城市里面没有足够的避难所的话，那么游民可以正大光明的睡在公共场所，因为这就是他的地方，可以让他们暂时的居住。那么后来呢在奥勒冈州就觉得说 No， 我不觉得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所以呢他们就制定了一个反露宿法，然后对游民开罚单并且还驱赶。然后呢这个事情对于有些游民来讲就觉得说这跟法院的判决不对啊，所以就上诉，就是打官司一路上诉到 到联邦最高法院要有九名大法官来做这个判决。那么这个问题发展到这里，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游民开295块美金的这个罚单。这个案子里面还牵扯到一个，就是我们宪法的第八修正案。那么这个第八修正案呢，其实是这个目的啊，简单的讲就是说不允许法律里面施加酷刑。这个是源于英国的法律，后来我们美国独立以后，然后才正式的使用。然后呢，这个酷刑的意思啊，这个定义有很多啊。它是你身无分文，我罚你295块，是不是酷刑？我要可能是。所以呢，现在在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呢，现在也要针对于这个事情来做一个这个解释。那么现在不管怎么样，我们讲这个法律还是要牵扯到人性啊。九名联邦法院的大法官，他也是人呐、啊，他也有自由派的，也有保守主义的，所以 OK， 我想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对这个事情哦，散发出一点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想法吧。所以我想接下来就请蜡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目前九位联邦大法官虽然保守派的居多、哦，那么自由派跟保守派的大法官，他们对于游民睡大街的意见如何？
他们其实说实话哈，还是我举个例子吧哈，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他这个 Elena Kagan， 他就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能将无家可归定为犯罪吗？然后呢，如果你认为能的话，那你才能被罚款。问题是他们没有在犯罪啊，对吧？那如还有另外一位就是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 Samuel， 他讲说对一个在城市内无处睡觉的人而言，那除了睡在外面，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当然讲说没有别的选择，所以说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睡觉，那怎么办？当然这个俄勒冈州的律师他也会反驳嘛，他说我们就不会将这种无家可归的人定为犯罪，我们不是说这个意思，但是他们影响到了别人的权利嘛。所以这个律师又讲说，认为回到他之前提到所有问题，就是关于他们以前可以有什么选择，那他们就回到他们以前的选择去。但是但他以前的选择跟现在选择不一样，就像以前的游民可能只有几十个几百个，但现在是几十万，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是游民增加了，那他们就是一个 minority 的一个团体了吧？那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团体的话，美国人就是会要开始重视起他们的权益了，就像是那个 LGBTQ 一样，虽然他们小，但是要重视他们的权益。那像这个游民，他们虽然也不够多，但是也要重视他们的权益。
OK， 然后呢，还有哪些大法官有别的意见？
其他大法官其实现在都没有发表言论啊，因为实际上对于整个美国社会来说，大法官也可能觉得这是小事情，怎么会把游民问题都上升到最高联邦最高法院来讨论呢？因为这个美国既是这个联邦制、州制，然后城市各制，那这个联邦上一个法案下去，对游民问题产生了这种一个决断性的判决，会不会就是跟各个市政府啊、各个这个所谓的州啊，他们的法律法条就没有这种可管理性了嘛？因为联邦毕竟它还是比较上升到一个更高层的一个管理，对于全民，对于游民这个问题还是太小了。
OK， 那不管怎么样，既然已经案子到了那里，这个打官司就是从这个就是普通的法院到这个中级法院到最高法院，那已经打到这里，那就是法官要做决定。您刚才讲的就是六月底可能要做出决定。我想请问一下哈，这个。一般来讲，我对刑事案件的了解就是有罪、无罪，或者是留审。OK， 那现在这个游民的案子，就是游民露宿街头被开罚单的这个事情，那么要做出判决的话，是不是也是三种呢？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然后这些结果会对于我们生活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我不是专业律师哈，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听众有专业律师的，也欢迎给我们就是 call in 跟我们讲一下他的看法。但是对我来，我的认知就是，美国一般是12审制，如果说他在第九巡回法院他已经有了这样的判决，那你可以再上升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如果要是判决了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那就 this is it， 这就是我们的判决了。
定论。
那当然，这个最高法院也可以驳回，再回到他的地方这个法院，说是我们不予判决，也可能是。对，这样流判嘛。
Okay.
对。但如果同意的话，那全国全美的这个游民的问题基本上就会得到一个妥善的一个结果。那至于他们是 可不可以睡在街上，以及这个各个州各个市是否可以去进行执法，比方逮捕啊、扫荡营区这样的举措啊，这个都是最高法院要去判决的，因为6月30号要给出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还无从得知。
嗯哼 ，OK， 意思就是，要不然就是支持，就是露宿街头的这些游民可以开罚单，要不然就是不同意，不能够开罚单。还有第三种，就是说把这个案子发回到低等的这个第一级的这个法院重新审理，是这样的意思吗？
嗯，对，就是这样子。
就这三种，没别的了。
没有别的了。
OK， 这个事情我觉得好，来，我想我们谈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先进广告，然后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我相信这个游民的问题或者街友的问题，在我们洛杉矶、加州还有在纽约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现在呢，这个事情现在就已经闹到了最高法院了。那你觉得呢？游民露宿街头，要不要被开罚单？你认为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您探讨的就是这个游民露宿街头的事情啊。因为在奥勒冈州，他们制定了一个反露宿法，结果让这个露宿街头啊要被开罚，一张罚单是295块钱，然后呢如果多次开罚单，最后面还会被送进监狱啊。所以这个事情当然游民就觉得这不公平啊，所以呢就把这个案子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对游民开罚单这个事情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你觉得对游民开罚单他们会怕吗？或者是说如果有人真的遇到了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啊，刚好要睡在街上，然后被开罚单的话，或者是被抓去坐牢的话，你认为这会不会让我们的社会这个增加了更多的社会最底层的人呢？295块钱对这个游民开罚单，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啊？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来，我们接电话吧。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喂，
嘿，
开罚单呢？直接去一个场所就好了呗，他们也没钱，他们正想你把他们抓起来或者去收容所，他们无家可归，正想去这种地方，你管他开罚单不是与虎谋皮吗？
OK， 所以你认为你不赞成对游民开罚单，你认为觉得有点怪了是吗？OK， 好，这讲一半就断了。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觉得呢？
哎呀，不敢相信可以打进来了。
没关系，请讲。嗯哼。
哦，我反对，我反对。
因为
虽然我儿子、我女儿的诊所外面都有流浪汉，都有人在那住，但是我们慢慢发现，就是有些流浪汉，他是学者，他没有谋生能力，他理财不当。
有可能
他真的不，他不会害人，他就蹲在那里。
有可能
啊，那还有的人呢？还有的人他像10年前，就很多大学生一表人才，
okay.
他没有地方住啊，他在学校附近，他没有办法住，他是住在车上啊。
OK，
这很现实的事情，所以这个不是该发罚单的问题，而是说有吸毒的人应该要拿去乐戒，没有房子住的，不害人的，有这些人。把他们安置起来，不是说开罚单呢、啊。
OK，
这个好像种族灭绝啊，我感觉啊。
等一下，也许这个中东地区现在在打仗，是很喜欢用种族灭绝这个事，没这么严重啦，种族灭绝 开什么玩笑？这哇，这是要抄家的罪名啊，好不好？别说种族灭绝，来，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因为有些时候啊，既然已经闹到了这个最高法院，他这个事情我们全民就要关注，你知道吗？来，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你的看法？喂，
哎，你好，
好，
你好呀，啊，至于睡在街上啊，在法律来讲呢，一些法官我自己的见法呢是应该要罚的，因为他不对，他应该，但是钱在哪里来了，对不对？他根本也没有办法付钱，他只能睡在街上，钱哪里来？所以要政府要给，所以这府比钱政府给的，就是可能不要他付，但是在法律上他是要罚这个钱的，因为他是不对嘛。
由政府来付，政府付的钱就是你跟我的钱呢，你开玩笑吧？
也可以讲政府不要他付，但是要罚他，
政府
因为他是不对。
Well,
他是不对的，对不对？
Okay,
他是不对，需要罚。
这个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对跟不对，你是要怎么看？你知道吗？他一贫如洗，是他的错吗？还是还有另外一个哈，法律就是这样。今天他要有震慑的这个作用的话，你只要定了他的这个罪名，他就有一定有后面的 consequence， 他就一定有这个罚的这个部分，你知道吗？现在的295块，你觉得呢？是不是酷刑？
所以要罚，但是可以叫他不付，分开来了。
来，分不开。现在这案子就是一个 package， 已经打到了最高法院了，你知道吗？分不开了。我现在就问你，你支持还是不支持对游民开罚单？
哦，要讲呢，我支持，但是另外的就是不要罚。
OK， 好，没关系。你支持对游民开罚单？好，我听见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久等了。
光鱼绝对不能听给他们开罚单呢，这个东西。
怎么了？
你不能开罚单，你还得要帮助他们，这是对。
嗯。
他们本身一贫如洗，什么钱没有，你给他开罚单，当希特勒是不是要？
希特勒有对穷人开罚单吗？有吗？
就是你把这帮人怎么的把搞死吧，就想着那个意思，都抓监狱去，那个集中营把他们都集中起来，不就这意思？我想着是不是那个概念？
OK， 你认为就是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看到弱者，然后把他全部都关起来做集中营吗？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还常常花这么大的钱去救助很多的国家，自己人、自己的同胞，然后我把他关起来，还是怎样？这过不去，你觉得都在离了谱了？好，有你的角度哈，有你的道理。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大家好。
是
罚钱，我可以担保一大部分他拿不着这个钱，就准备要给他去坐牢。我们牢狱里面有位置给他们吗？已经不是现在这样还在放人吗？所以他一定，他定出这个价钱，已经准备要把这些容纳进去。他监狱里面容纳不容纳钱，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一点哈，
来，我先问你，支持还是不支持？下面你再来发挥好不好？你支不支持对游民开罚单？
我反对，
因为
然后我还有我的想法，就是说游民这些人里面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应该跟就是说。警方也好，政府也好，民间有个沟通，只要派个代表来讲他们的苦处在哪里，他们想要什么东西。
你听我说一下哈，睡在街上的人谁说他愿意告诉所有的人呢？你知道我们有一个隐私权的保护法吧，民主国家里面都是这样，如果有人不愿意说，你能拿他怎样？你想想看，这不是因为说我好了做节目就讲我赵广瑜好了。有一天我流落到街上，你觉得我想会告诉别人吗？所以我正大光明说我成为游民了，拜托来帮助我吧。没有吧，街上睡的有些人是家暴，你觉得他是愿意告诉大家说我发生家暴了吗？或者有人是破产，这个很多事情没办法理想化，你知道吗？游民真的都会正大光明的走到街上说，对，我发生了什么事。 Not really。 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你的看法。
OK， 啊，这个事情我反对给这些游民发单，为什么呢？
嗯，
一罚他也没钱。
嗯，
这个另外什么呢？我原来治疗过一个病人呢，他本身也是一个游民，最后发生车祸来，我这做治疗，我就问他了。
嗯，
我说政府给你们提供了一些这个助学，你为什么不去住呢？
嗯，
对，他说程大夫，你脑子有问题吧？他说我脑子有问题，我说我脑子怎么有问题了？他说：“你连住的大部分吸毒的，就是什么什么那个精神病。”他说：“你敢住进去，那命都没了。”他说：“你敢住进去？”他的精神呢？他的精神还算是正常，因为什么呢？他就是因为什么家庭破产了。我认为他的精神状态也有点问题，但是他真的是不敢住。他说：“政府给你提供这些东西啊。”他说：“你要住进去，命都没了。
”Well，这个安全的问题确实在庇护所里面有哈，有些人住进去以后可能会碰到另外的事情，比如说东西被偷走啦，他这游民他就身上就这两样东西，结果还被偷走，还有精神问题或者是什么卫生问题，对，问题多了去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如果要盖庇护所的话，哇，那盖的可多了。好，了解了，谢谢你哈，谢谢你的意见，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哎，对啊，我反对这个开罚单呢。
因为，
你为什么？你知道，这个街上是每一个人都有份的。以前那个乞丐，那个住在破庙里面，你不能把破庙里面都赶了。你政府要开一个，遮风露宿的，就是说好像有地方让他纸皮放在那里，这个是责任归一个地方的。因为还好就是说美国人没有煮东西的，如果煮东西，如果像乞丐那样他自己要煮饭吃的，他那个在那里烧火的。
OK， 来来来，刚才有听众朋友就已经讲了，就是说，你今天要集中管理，你是把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强国，我们自己在做集中营吗？这会不会有点违反人性、违反道德啊？我们还天天谴责别人啊，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同胞这样行吗？不行吧，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我不追求这个像游民该罚单，我反对，因为游民已经这么穷，这么辛苦，他有什么钱来付这个罚单？
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嘛，就是这样。所以你开罚单，你觉得
我是不追求的，我反对了。
OK， 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吧。因为现在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游民的这个事情都觉得挺烦恼的。像我住在洛杉矶，还有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纽约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游民在街上，这对于市容来讲，对于卫生来讲，真的都不太妥当哈。所以呢，很多人看到这个游民真的是头很大。所以这个奥勒冈州现在出了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就开罚单，我要赶走他们，我就是一次不行，我两次，我就是一直要这样下去，这是不是违反了我们美国的第八修正案，对这个对特定的人群来实施酷刑？以及你认为开罚单有用吗？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哎，没接起来。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广瑜啊，晚上好。
好，
我支持这个法案。
哦，
这个给街头游民开罚单，只是解决街头游民这种现象的方法之一。
嗯，
因为有很多方法已经失效了。
嗯，
这是一种新的方法。
嗯，
它不一定完全能够解决问题。
嗯，
但是这是一种方法。为什么？
嗯，
因为它给街头的这些游民就可以了解到这些街头的游民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再把这些问题分发出来，发现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收不到罚款，但是他可以发现问题，有一些就是临时的工作失业呀，或者家庭问题呀，或者精神问题呀等等的，他就可以把它分下去， 这个游民是这个问题，就分到其他的哪一个部门去解决。
你刚才可能没听到我说的哈，谁说游民都会张开他的嘴巴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好像没有诶、欸、你都要自己去找，他不愿意告诉你，你能拿他怎样，你知道吗？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你认为至少就说开罚单是一条路，虽然这条路好像不太好，但是最后一条路了、欸、只能试试了，是吧？
对，去试一下这种方式，把街头的游民
OK
赶出去、okay. 赶出街头去、哦、赶到其他部门去。
Okay.
这个是一种方法，我给你开了罚单，你可能交不起钱，我可能也收不到钱，但是街头游民发现自己得到了罚单，他就会想我下一步往哪里走啊、
嗯、OK 好，那你都是讲精神正常的他才会想，如果精神不正常的话他才不在乎呢。那好，精神正常的人，那有一个问题了，这罚单295块一张，然后接下来越来越多的时候，他这辈子还能翻身吗？然后这些罚单都会成为每一个人身上的永远的记录，诶，这挺可怕的，你知道吗？没关系，我们这个讨论哈，很多事情都有不同的角度来切换，你知道吗？因为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到了最高法院去了，反正六月底一定会有这个结果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讨论啦，看看啦，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广宇好。
好。
我支持这个法案。
OK。因为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世界第一，是因为它的法治、民主、自由，是吧？
嗯，
这个基础呢，其中之一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要平等嘛，是不是？
嗯，
那既然如果我跑到街上随便大便，或者占用一个什么公共资源，在那站在那里不走，或者小偷小摸做这些游民做的事情，警察会不会抓我？肯定会抓嘛，对不对？
嗯，
那为什么他抓我不抓游民呢？大家都是美国公民啊，做同样的违法的事情，为什么游民凭什么可以免在法律之外？
嗯 ，OK，
我就是这一个民主公平的问题。至于你抓起来怎么处理它，另外一回事。但是违法了就要抓，该开罚单，按照法律的规定就该罚。至于说他付不付得起是另外一回事。好像如果有个人杀了很多人，按照判刑，这个人应该判200年的，法官照样要判他200年，因为他也没有那么长的命，你后面他就是已经50岁了，他大不了100岁，你就只能坐牢50年。但为什么要判他200年？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他做这个错事就得罚判两百年，是不是？
我
你不能说这200年没有意义。
来
啊，这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类比。
来，你知道吗？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在这里哈，就是说睡在街上有没有违法？你刚才讲那个杀人放火，我觉得说都是对的。现在就是睡在街上是不是违法？如果你认定违法，那就是可能后面的发展就往下走。如果它不是违法，那街也不是你的，那是属于公共的，那是属于国家的，他睡那。
我补充一句。
好，
广宇，我补充一句。
好，
如果你说他没有违法，没有问题，如果普通人做这件事也不能让警察开罚单的话，那游民做这件事就不能开。如果这个事情普通人做了要开罚单，那么游民照样也应该开罚单。
OK， 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个有你的角度哈。现在这个案子，反正就是奥勒冈州这个他制定了一个反露宿法，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变成了，因为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话，这个判决就会变成全国，就是联邦法里面对于游民会怎么样做，这就会变成一个范例。然后所有的州有州法，然后但是联邦有联邦法，所以到时候就看看。我觉得这个应该蛮精彩的。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在线上啦，请讲。Hello， 喂，
你好。
好。
罚钱就有点严重了，我觉得可以判社会服务令，例如20个小时，然后上那些露营区那里捡垃圾、扫大便什么的。我听说旧金山那里也挺多大便。
你看过游民有胖的吗？都是那些那种看起来都，我这样讲直接一点哈，白话文就是看起来。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真的要罚的话，就不要罚钱了。
哦，okay，
就罚他们去 管理好自己那些营地的卫生状况，已经算是正向的回馈一下社会。因为你自己上厕所你都会按一下马桶，是不是在家里面？那你在街上面你扫扫干自己的垃圾也是应该的。 OK
OK，
对，如果你说什么都没有处罚
不行啊，
那他们也不在乎。但是如果你要他劳动，而且是 take care 他们自己产生的那些东西，你也法理上面也能说得过去。
OK，
那罚钱的话就太残酷了。
OK， 罚钱太残酷，但是整理清洁、打扫内务，这叫做这个正当的事情，希望游民都能做。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你讲的是正常人都做啦，你知道吗？正常人都还有懒的人 ，OK？ 你看看有些小孩家里面的那个房间都很可怕，你说要游民自己把自己打扫好，有些时候我真是觉得有点难，你知道吗？好啊，谢谢你，我们这个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Hello，
喂，你好。
哎，你好。
你好，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我们讨论这个民生的问题啊，我觉得，想办法解决这个游民无家可归的人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呢，对我们普通人讲，我想大家，有开车的朋友啊，观众朋友哎都知道，我们收到一个罚单的时候，开车的 parking 罚单啊，或者是其他的 violation 罚单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塞。这个罚单怎么这么贵啊，真的感觉就要破产了一样。那你想一想，你用这种方法对待一种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说他本身就受到一些刺激的人，导致他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你觉得这种事情是行得通吗？我们想解决一件事情是好的，但是不是用一种很可笑很愚蠢的一种方式去解决一件事情。
OK，
我如果是无业游民的话，我肯定会把这个次罚单做成一件我感兴趣的事情，我去 collection 这个罚单。
OK， 所以你认为这个事情，奥勒冈州做的这个事情，你觉得太可笑了。OK， 好，不管可不可笑，他现在已经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然后月底的时候，如果判出来，如果是的话，是就说如果法官支持的话。哇，这不得了，这个是不是可以全部的这些这个街上的游民全部都可以被驱逐？如果不是的话，那是不是就躺在那里的人就更大方的躺在那里了？好，来，这个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Hello，
是你，请讲。
耶、yeah， 你好，我是赞同这个开罚单了。
OK， 说因为
原因很简单，美国是个法治社会，哎，我们的大家都知道开罚单一点用没有，但是这个法律啊，它就是个法律尊严问题的，所以说就证明，就是说至少表明说这个国家它是以法律为基准的。如果说就是说游民你假如说没用，那就是说有另一个法律，就是说游民可以不开罚单，那是另一个法律了。但是在现有的法律下啊，开罚单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国家，就是说那这是个遵守法律的问题。所以那个主持人，我虽然我特别赞同你这个许多这个看法和主持这个风格和方式，哎，这是个美国的电台。你说我们美国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Okay，
我们美国，我们就是美国。
我在这里付税，我在这里吃喝拉撒，你说我付的税跟其他族裔应该没差吧？这不是我的国家，是什么国家？这也是大家的国家，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生活，不是吗？不是我们，还是他们吗？好吧，来，不好意思哦，我先进广告，好不好？我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谢谢你。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就请今天的来宾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和听众朋友们，您有4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吧，谢谢你。
好，谢谢广宇。是游民有游民的问题和这个我们居民有居民的诉求啊，我们毕竟是98%的人，我们也需要权利呀。那加州就是像我们洛杉矶，光是加税都两次了，就是为了解决游民问题。但是这个比方说他这个 Metro H 要解决这个住房问题啊 ，affordable housing 啊，那都要有这个精神病的治疗和这种心理辅导或者是这个戒毒的配套。 那这个钱就是永远也用不完，因为这个成本是越来越高。可是这个游民问题也是暂时无法解决，因为我们的房价太高，利率也高啊，各种问题，只能说这个问题我们要拭目以待吧。
OK， 反正很快
希望联邦帮我们解决。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辣敏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
好，谢谢广宇，谢谢你的
收听
听众。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在这里跟您说声晚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再会，拜拜。